唱得很好。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图片上有一块牌匾，有没有人见到过？有没有人看过2015年的一个电影？有吗？啊，2015年的电影《斯坦福这个实验监狱》啊，没有看过啊，我也没看过，我只不过是偶然的看到这个啊，看到这个消息吧，也可能算是个旧闻了啊。就是1971年夏天的时候，这个斯坦福大学这个心理系啊，他们在他的地下室里建了一个实验监狱，然后呢，就在主要是东部各大学里呢招募这个志愿者，来参加他们的实验研究。所以呢，有75个人啊，最后这个就可以来面试了，斯坦福面试。他们经过一系列的心理啊、健康啊、这个等等的生理心理的测试，24个人认为是非常的合格，心理生理完全健康，而且是、这个社会意义上的好人，所以说呢就录取了。然后告诉他们说，你们24个人呢随机抽出一半来作为这个监狱的看守，另外一半要作为这个监狱的囚犯。哦，没想到啊，这个反而是选择囚犯的人多啊。为什么呢？他们觉得哈，我大学毕业之后主要都是大学生啊，不太可能到监狱去做看守啊，体验体验囚犯吧啊。但是这个主持的教授警告他们说，如果你是被分配做囚犯，你会丧失你的一些的人身的权利，甚至可能只能得到最低的医疗食物保障。没问题啊，每个天15块钱，那个时候相当于现在的每天100啊，这个大学生嘛，欣然参加。结果这个实验呢，第一天白天还好，晚上就开始怎么样呢？扮演囚犯的，扮演这个狱警的，为了建立权威，就开始半夜吹哨，紧急集合，让那个囚犯都站在那儿。所以说，囚犯第二天非常的生气。他们就开始变暴动，暴动干嘛呢？把这个囚犯的这个徽章也撕掉，这个取笑这看守，这个也拒绝去做那个一些活动。这个时候呢，主持教授叫Lombardo，叫这个Zimbardo，Zimbardo教授呢就告诉看守说，你们要设法维持这个监狱的秩序。他也没具体讲什么，然后结果就来了，看守们就开始无所不用其极的。就开始来对付这些囚犯，这个手段包括是剥光他们衣服，这个不给吃的，睡觉的衣服枕头啊，这个被子啊都给拿走，关领头的关禁闭，还有怎么样更就是不给任何工具，让他们这个空手来清洗马桶等等。最为恶心的，他们居然让两个囚犯这个扒光衣服在那边肛交。这个实验后来被拍成好多个电影。这个实验本来准备2周，但是就在第五天的时候，这个Zimbardo受到严重警告。谁呢？来一个来参观的教授，一个女教授 Christine。 这个 Christine 后来其实成为他的妻子了。他看到这个就是囚犯们啊，被这个用脚镣啊绑在一起啊，他说不行，不能这样对待志愿者，这严重的违法。这时候那个Zimbardo才这个在第六天的时候就提前终止这个实验了。他后来呢写论文发表在纽约时报论文他给的结论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好人在这个一定的环境，特别是情景的改变，外边的压力这个作用下，会立刻就变成所谓的坏人。他给的是这么一个结论。可是问题来了，被 Zimbardo 认为是那些坏人的那些狱警，他们并不这样认为。其实后来的资料表明，有1/3，那大概就是4个嘛，有4个狱警的这个行为是反人类的、反社会的行为，就是说他们太过残暴。可是他们怎么认为呢？他们认为这些囚犯嘛，他们就是应当的。他就是他理所应当要这样对待，而且呢 他们只是用这样严厉的手段呢，达到维护这个监狱的秩序的这个目的。就在 Christine 教授来参观之前，有50个人了，包括好多教授都来参观看录像，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提出异议。所以说这个终止的原因，一方面 Christine 提出严重警告，另一方面呢是后来他们在录像的过程当中发现，晚上半夜的时候这些看守更特别的残暴，特别残暴的对待这个囚犯。后来呢，这个囚犯也好，这个看守也好，都因为这个实验很多人心里深受伤害，其中两个囚犯受不了了，中途退出。后来拍成电影呢，那个电影里边哈，有一个就是看守，可能属于那4个的所谓反社会反人类之一的吧，他非常的后悔，他说这件事情让我这个心理上受到非常大的这个震撼，他说我非常的后悔我会成为那样的人，我会做出那样的事情。但是呢，也有就是在电影里面你看到叫人说全程恨得牙痒痒的一个看守啊，哎，他跟这个其中一个提前退出的囚徒的一段对话，他就问他说，哦，你看到人会变成这样，你是不是受到伤害了？那个囚犯当然说，是，我是受到伤害了，但是我知道你是好人，是真的，他这样讲。后来那个看守还说，那你为什么恨我？啊，这囚犯一句话，因为我知道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心理学家们，他们就觉得这个人的这个罪性，人的这个罪是因着这个突然的情景的转换，是因着环境而造成的。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每一个人从开始的最深的地方就带着一个原罪，只要是条件合适，只要是你权力在握，只要是你心里觉得你做的是正义的，是你的善的表达，你什么残忍的行为你都可以做得出来。今天呢，我们刚刚那个石板营唱过，我们读的诗篇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就说这个善恶怎么样的评判呢，在于是否认识神啊。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个诗篇，大家可以翻到36篇啊，或者我上面这个也有这个打出来，我们也是以起应的方式吧，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第一节，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公义达到穹苍。耶和华，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不容骄傲的人的脚践踏我，不容凶恶人的手赶逐我。好，谢谢。我们在详细的分享这个诗篇之前，我们先来祷告。谢谢主，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打开在我们的面前。哦，主啊，我们真的是 amazing， 真的是惊奇。圣经上的话语是这么的常常的与世界与众的不同，甚至于所谓的科学家们的研究虽然他们的研究也说出了圣经里边的那个事实，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主，你的话语就这样摊在我们面前，主，我们愿意，我们的弟兄姐妹相信也愿意来进一步的来认识你的属性， 来进一步靠着你来知道善恶，来指导我们今世的生活。主，就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你这一段宝贵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刚刚大家读过诗篇了啊，这个诗篇36篇呢，你看大概是分成三段，1到4节呢，基本上就在讲那个恶人的事情啊，基本上就在讲恶人。5到9节呢，你看就是在讲神的一些属性，神多么伟大，神多么慈爱啊，怎么样保护这个世人。那最后呢，3节好像是一个祷告是吧？诗人的祷告，但是呢，其实也是他一个。来立志要跟随神，靠着主来活的那么一个信念。所以说呢，这个三段呢，很像，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我们救恩的三部曲，对不对？那第一段呢，这样描述的恶人呢，实际上诗人对人性一个极度的失望，他深深的理解，这个人性里边从开始就有那么一个败坏，尽管是极其的隐藏，但是就在那里。一有机会就发芽滋长，所以怎么样呢？我们要悔改，我们要认罪悔改，脱离那个。那第二部分呢？就是神神的伟大，神的慈爱。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寻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永远不变的真理，我们来依靠，我们来靠此来判断。所以说，我们就要。从神从善啊，那第三个呢，那就是诗人对未来盼望，也是我们基督徒对未来的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神，知道我们的未来掌管在他的手中，所以在就能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就靠神。所以因着有这样的三段呢，那我就把这个今天的信息呢，大概我就给了一个已经打出来了，给了一个主题，对不起，上面就是靠认识神。就是认识神来怎么样呢，方能够知善恶啊。也就是说，我们对着这个对神这个这个叫属性的认识，来指导我们过今世的生活。那为什么说认识神就能知善恶呢？刚才的三点其实就给了我们三个理由。那第一个理由就是刚刚这边的第一小段，你丢弃神或者离弃神，就怎么样，罪恶丛生。第二个理由就是神他呢是一切的善的源头他是美善的源头，所以你要想知善恶，想求善恶，想求善知善的话，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源头。第三段那就是说要靠神要靠神来怎么样世间还是有恶，你看了还是心怀不平，但是我们要靠神来惩恶扬善，来过我们的生活。那这是给的这个主题和其中的三个点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弃神就罪恶丛生。怎么说呢？其实在诗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在这一段就是剖析这个诗人的罪行他对刚才说了嘛，他对诗人的这个剖析完之后，他其实非常的失望非常的失望。那我可以分两个部分，这个第一节呢，就是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讲罪人的他这个心态，后边呢连续三节里边呢列出了这个罪人的种种的罪状或者是罪行。那罪人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潜藏在他心灵深处的，不怕神。为什么说潜藏在心灵深处呢？你看这一节说，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为什么他在心里说呢？我们看到这里，大家就注意到，诗人在这里讲的这些不怕神的人是些什么人呢？不一定就是说完全不信神的人。因为这个完全不信神的人，甚至他把神当作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宗教迷信的人来说，他会公开的，他不用在心里说，他公开的就会说他不怕神。或者是说他会公开的就讲他不讲的不怕神的话，他也是公开的就说，我就是我自己的神，我的命运我掌握。你比如说 这个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我们先说吧，这个公开反对上帝的人尼采，他说他有一句名言，说什么？大家知道吧？上帝死了，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根本不需要上帝，那上帝你们需要的上帝早死了。那你想，有一些人呢，不这么公开的去这个咒诅或者反对上帝，但是呢，他要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苏格拉底就说，有思考力的人是万物的准绳。什么这个善恶呀，什么标准呢？哎，只要我们人类有思考力，我们就是这个万物的准绳。还有这个，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挺佩服的一个英国诗人啊，这个叫William Ernest Henley， 啊，他是一个残疾人，所以他的残疾人呢，因此他的行为也好，他的作为就很励志。这也是我年轻的时候，这个读到过的时候很喜欢的。他有一句名言，其实不是算名言了，在他的一首诗叫《Invict》，那个意思叫什么？好像是不可征服嘛，大概是翻译成不可征服啊。他里边有一句就说：“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那这个对这句话，现在是英国公立学校的那个每个公立学校差不多都有这个，算叫什么座右铭啊？小孩子一进来教导学这个，当然从励志方面很好，可是呢，在神学上，他们就已经在什么？已经在把神放在一边了，已经在教导人，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的主人。这里边我刚才说了，为什么他在心里说呢？那其实指的是，因为指的当时是以色列人嘛，以色列人整体上来说是跟神有一个约的。他们说被神带领出埃及，在西乃山立约，所以他们是知道神的。因此这里边讲的这些人呢，实际上是名义上相信神，而且知道神，但是他心里根本不相信，所以他才心里说，我根本就不怕那个神有没有啊？这个他根本就不怕。那说到这里，我想起来这个，其实我自己没有信主前，我有一个被影响很深的一个观念，就是在我大学好像大四吧，那个时候中国那边出了一本小说，叫做好像晚霞消失的时候。那里边的时候呢，实际是作者，当然作者他利用写的这个一个老和尚的话，一个这个解放军的海军的一个什么舰长和一个老和尚的对话，他们一起爬泰山。碰到老和尚，老和尚一路引领，他不知道这个人是个老和尚，只觉得这位老者这个是风骨气侠，而且是知识渊博，一路上给他解释这个泰山的这些科学的奇观，和这些美景。所以说呢，他非常的佩服，一直到了中天门，我们山东去过泰山人可能很多哈，中天门那边的吃饭的时候，老者才跟他讲说他是山上的住持的和尚。所以这个军人就大为的这个诧异，他就没有办法理解，你一个和尚，你是信神信佛的，你怎么会有这么深的科学知识？你既然有这么深的科学知识，你为什么还会信那个虚无缥缈的这个神或者佛呢？他心里去不掉这个，但是他又不敢，他就贸然的问了一句呢，老和尚有点生气，不再怎么理他了。两人一直走到南天门的时候，南天门大家不知道去过。两个牌匾啊，什么千丈奇观，什么什么千重万级之类的哈、这个军人就赞叹多美啊，写的多棒。老和尚这时候冷冷的丢了一句：“有什么好，有什么美，都不是真的。”他说：“我们一路走来，何止万劫啊？登上这个看到的也不只是这个九天，怎么怎么样？”那个军人马上就觉得：“你怎么突然变得这样无礼呢？”他说：“这是艺术啊，艺术的真谛是美啊。”可以不一定是真的。老和尚就抓住，老和尚他意思抓住机会了，讲什么呢？他说：“你说这个也对了。”他说：“这个除了科学是真，那你认为艺术是美，那还有善呢？”他然后就讲说：“这个世上的宗教，当然他举了什么释迦牟尼、耶稣，包括他们佛，只要善行布于天下，我佛有无倒在其次。”而这个话其实当时深深的影响了我两点。第一点，我不再那么的 就是看着宗教信宗教的人觉得是啊这个低人一等啊，瞧不起啊，拼命，我好像哦知道，反正人家是为了求善，为了行啊，为了这个求善啊，那时候都追求真善美嘛。但是我那会儿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更为算是恶毒吧，不能讲恶毒吧，但是是更为恶毒的一个诡计啊。什么诡计？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一切的东西真善美呢，是掌握在我们人的自己的。只要我们人能有善心，那把善行布于天下之后，哎，你那个神那个佛啊，有没什么关系？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但是我就是持着这样子的这个心态啊，所以我记得大学最后一年，有同学这个说，哎呀，你家附近不是有个天主教堂吗？要我带他去。我开始的时候极力反对，就根本不想进。后来我就看了这个，我也这个拗不过，我说好吧，我带你去看。啊，进去去看去了之后呢，啊，他们弥撒嘛，能弥撒的话，好像那时候我也不懂，反正应该类似于是点水礼。完了之后呢，就人全都跪下。我们两个在最后的墙边站着，人非常多。我那个同学也立刻就跪下了。那我这时候怎么样呢？我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啊，这个我们追求真善美。你看我学科学，这是真；我也爱艺术，这是美。你们求善很好，但是我是高高在上，我冷眼看你们很好，但是那个神对我来说不存在。我可以自己就可以按照我的这一套啊来求善，甚至来行善。这样的一个思想其实一直困扰我很多年。其实有一件事情啊，差一点的就打破。我没跟我太太商量啊，但是在这里我要讲，这个回家罚的时候没关系啊。1987年的时候呢，我跟那个我大学一个同事吧，我们代表那个山东省，代表山东省队呢，去到无锡参加这个华东杯桥牌比赛。那个时候呢，我们山东呢女子基本上没有会打的，所以说山东省体委的人就说啊，那你们只要是有人愿意去的话，那次就可以了。你们只要是单位同意给报销，反正我们体委不管，体委只管我们男的。啊，这时候呢，我太太也会一点，我的那个同事他太太也会一点，那我们在大学里面一请假就可以了，他们就一起跟着我们四个人，这就坐上火车就去了。可是没想到，刚一上火车的时候，拿我们的座号，居然被人四个座都站在那儿了。我们就说这是我们的座，你们起来，人家就他们就是不起来，怎么讲他不起来？后来我这个一下就火了。活了就山东人本来这个脾气就大，活了之后一把就抓住那个人的这个领子，就要把他拖起来。可是这个时候那个人一站起来之后啊，哇，吓了我一跳，比我高一头，他就在那坐着。那时候怎么办？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就是赶紧的，就是拿头使劲的让拱他，因为他站在那里背后有个座嘛，你往后一拱他站不稳嘛，我就使劲拿头一顶他，他就摔倒了。他就倒下了，我就趁着他倒下就骑在他的身上啊，卡住他的脖子。这个时候我的头皮啊就被人拔得发麻，就觉得他太太就抓着我的头发使劲要把他弄起来，结果让他八个人混战成一场，四男四女都上了。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乘警来了，乘警来之后把我们四个男的就带到他们那个小房间，然后抱头蹲在那里啊。那个时候那个尴尬，人开始冷静下来之后就想，然后训我们，完了之后我们拿身份、啊、看这个，完了之后特别训我们，你看你们还是大学老师，你们还代表山东省去参加比赛，居然在车上打群架，哎呀，那个时候那个脸那个真的没地儿搁呀。那时候我心里就是想一个什么事情啊，我就认错，你说什么，但是你千万不要把这个事情报告给山东体委，报告给我们学校。好在乘警看我们这个也没有，而且呢站我们座的那个人四个人呢也不是那么无赖，因为他们是铁路局的，他们知道这几个座平常是不卖票的，所以他们觉得是他们坐那儿是为了他们铁路局的职工有这样来回这个什么旅行的时候坐那休息的。那但是因为太挤了买不上票，是我爸爸托人从那个铁路局买的， 所以这就冲突了嘛。那他们也因为知道这种情况，他们也没有很那个。最后我们达成的协议就是给他们四个女的做，我们四个男的先站，因为他们是到我们山东泰山去玩完了之后回他们的徐州。徐州铁路分局呢，其实也归我们济南铁路局管，所以说呢，他们就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其实最后呢，还好不打不相识，分手的时候呢，那个还互道珍重。可是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可是给了我一个极大的打击啊！我一心向善啊，我觉得这个我追求真善美啊，我为什么自己还能在这个时候，就是你就归到脾气以后，归到什么以后，还能爆发这样的事情呢？我就像其中的一个看守一样，其中那个看守一样，他就是后悔，他就是难以这个相信，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说，这个说把这个事，根本就没有神，我们仁慈其实自己就可以怎么样，慢慢就可以是我们的准神，这个是影响我们人的一个更大的。我为了这个，我来美国之后，这跟人这个福音辩论的时候，他们讲的时候，我也是啊，我马上就举这个例子啊，我说啊，那个你们就是追求善嘛，这个只要善行布于天下，你这神有没有我也无所谓。其实人家当时给了我一句话说，就是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这圣经上的我并不知道啊，但是这句话很刺激我。我想了想，按我自己的人生的阅历的理解，按我自己的经历，我的确是呀，立志行善由得我，活活都行出来由不得我，而且是还行恶。所以说，其实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这个我们跟这些所谓的恶人呢，其实离得不远。离得不远，这是一种。另外呢，还有一些人他其实受蒙蔽了。你看这个这里边不是说吗，他是恶人的罪过呢，在他心里说，也就是说那个罪，也就是什么叫罪过，那个罪性在他的心里说，其实在一个鼓动，他受的罪的蒙蔽。那其实受罪的蒙蔽啊，并不一定是真的，就像刚刚我讲的事情，人一写小说以什么的方式把他的一种哲学传达出来，那就深深的影响了我。那其实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不认识神，把神真神说成是没有也可以，这就是一种罪。可是呢，他的这种罪就引诱了我，就吸引了我，所以说我就不去追求那个。所以说我在我的一生的当中，可以常常是这样的犯出罪来。那被罪蒙蔽呢，其实呢，两种情况，有些人呢是一时蒙蔽，犯个错，大家谁不犯错呀，对不对？这个偶然的被罪恶这个胜过，但是有些人呢，就不是这样，还有些人就是，待会儿后我们看哈，罪行里边就有，他有些人就是刻意的，不停的，好像上了瘾一样，越来那个心越来越硬，越来越深，越陷越深。罗马书3:18说啊。有一句说他们眼中不怕神啊，那个罗马书的后半段的时候讲这一句的分析这一句的时候，其实讲的他们这个是谁呀，讲的其实就是并不是说那个世上多么恶的人，多么这个有恶行累累的人，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些无论刻意也好，无论受蒙蔽也好，不愿意去认识神，或者是拒绝去认识神的人。因为你不相信嘛，你不认识嘛，那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有些人呢是刚才我们说了是表面上这个其实基督徒里面有不少，我们也知道基督徒里面也会发生非常多的这个叫什么有损神荣耀的这样的案例，前后都有这个基督徒领袖也有那他们为什么不怕呢？你要真的心里相信的话，你不怕吗？所以说他们可能嘴上一天到晚我们敬畏神，我们敬畏神，但是他其实心里并不真的相信，所以说他不怕这是他的态度，这是他们的态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祖先呢，虽然是从来不认识这位真神，可是我们祖先一直也有这个叫天人合一的这种，就是把老天看作是一个这个当然有多种的定义了，你是自然的神或者道德的神，甚至是文学上的这个等等，还有政治上的天，然后那个皇帝就是天子嘛。无论怎么样，那个时候呢， 他还维系着一个我畏天、敬畏天这么一个概念。可是这种观念近代啊，基本上也随着我们成长的年代吧，毛泽东先是这个是欲与天公试比高，你看他的诗里面很豪迈啊，听起来那天公算什么，我可以跟你比高低。到后来他自己讲什么，讲了一句话，和尚我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用这个歇后语啊、来说啊，你到现到了后来呀、啊、到了后来共产党的党史什么的扒出这句话来之后啊，还赶紧的用各种各样的来给他辟谣啊，说啊毛泽东讲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怎么样，你看非常多。但不管怎么样，听了这句话你怎么样，你就理解为什么有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连这样子的天也不怕了。不光是这个啊，你政治的天、道德的天，连自然的天我们也不怕了。今天早上我来之前看到一个视频，大学同学群里发的，我看了之后气愤的只回了几个字，就是几个畜生加一群鱼，就是什么公安之类的，把一个老太太不知道是为什么把她的三轮车弄走，啊，老太太就在那里啊，就是说不出话来，然后气的就旁边一个大板车停，拿头撞墙啊，就是刚刚发的视频，拿头不是撞那个车板，没人管，最后老太太撞了多少下之后头一歪，躺在路边了。然后那些穿着什么马甲的那些交通警那些什么警啊，照样晃来晃去，远处还看还怎么样。然后周围围观的人群，我不是为什么一群鱼呢，一群冷血啊，冷血的动物啊，一群畜生啊，就一直到视频的最后就照这个态了，但是就没有人管。那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心里对我们现在的国家民族的这种没有道德、没有同情的这种啊，非常的悲凉。所以，这是什么造成的？大家不要觉得我们现在非常的强大、非常的发达，美国也是一样。我们开始离神越来越远之后，怎么样？我们周围这些恶性的事件怎么样越来越多？你是哪个样的政治家？起来，弄这个弄那个，管不了用。因为什么？因为你离神越来越远，你离着那个绝对的善的标准越来越远，大家都不认为它存在，那变成怎么样？变成就是，就像这个创世纪三章，夏娃这个被引诱的时候蛇所说的，哎，你吃了它，你们就如神能知善恶，你们就像神一样了，人就种下了，那个就是原罪啊，人就种下了这个骄傲的这个原罪，我们就是我们的主人。那诗篇在这边呢，我为什么要提示识神、认识神？这个如神和识神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好，我们看到这个恶人这个心态，或者是罪人的心态，我们现在看来就往下看，因着这个心态引来的这无数的罪行。那恶人的罪状呢，基本上经文给了大概基本上比较什么有五处吧，我都打了一些颜色。打了一些颜色，你看第一个明显的罪，就特别喜欢自夸，说他自夸自媚，对不对？自夸自媚，就是骄傲自大，就是骄傲自大呀。其实这个骄傲呢，就是我们人性当中其实最败坏、最顽固，而且还最隐秘的一种罪，最隐秘。为什么说呢？因为没有人会笨到直接自己夸自己啊。我这个最近刚刚学到一个。国内的这个流行的网络用语叫凡尔赛，开始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啊？哦，后来发现，后来查了查，一看，哦，闹了半天就是用什么，用这个叫所谓这个最微妙的，最微妙，甚至呢有一些抱怨的这种语言，实际的目的呢是来最大限度的夸耀自己。举个例子哈，看到的例子有这样，比如有一个，当然女孩子在网上就发说，哎。这个我今天一称忽然瘦了3公斤，这个高兴之余，哇，突然想起来原来我没带我老公给我的钻戒呀。他们说把这个就叫凡尔赛。其实我们这个，我看到这个我心里也真是心有戚戚焉呢，因为我们的基督徒里面好像也有很多这样的凡尔赛现象呢。我们不会这样明目张胆夸我们自己，可是我们会用我们的会在我们的见证当中啊，会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啊， 甚至会在一些就不多说了，一些情况的当中，我们会用这种很微妙的凡尔赛的语言来夸了我们自己。特别有一点，常常是在借着别人的口这也是我的所好。因为什么？有时候这个比如举个例子，就是上一次讲道完了之后，有人大家在那个微信里这个算是夸吧，那我就很高兴的拿给我太太看呢。这就是借别人的这个来，我每当这种情况都会被劈头盖脸的一顿骂。所以其实这些情况在我们身上都会发生。那我现在是这样讲哈，大家不要觉得心里就一紧张。其实你为了传福音，为了激励事工，激励弟兄姐妹，你在见证也好，你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这也好，有一点的这样子的凡尔赛没，其实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常常习以为常，那就坏了。那时间久了之后，你的骄傲的心就不知不觉当中就培养出来，就在这样常常的散发，时间久了，很多的人可能就会有看法。所以说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共勉啊，来，如果有的话，我们改掉这些。就说这个，你看这是第一大罪啊，就说他自夸啊。那第二个，我在讲这个之前呢，我想起那个，再往下讲着，我想起这个，其实保罗啊，我们因为去年吧，还是今年，今年最后的时候，我们查那个哥林多后书嘛。哥林多后书保罗有一次在里面就自夸，当时我们查到那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好像还挺难在小组讨论或解释的，可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保罗那次就是像刚刚我讲的，你为了传福音，为了他为了纠正已经陷到陷阱里的哥林多人，陷到什么陷阱里面呢？被一些自夸的人所迷惑，觉得他们很厉害，所以就跟随他们，因此引起了哥林多教会的纷争，这个什么分党。所以说保罗为了这个纠正这个，他不得已他来了一段自夸，这就是我们说这个为了一些事工你偶尔为之可以，但是保罗没有忘记，他自夸完了之后怎么样，他紧接着就举了一个自己软弱的例子，我怎么样在大马色城墙被人从窗户里用这个筐子坠下来仓皇逃命。他为什么要紧接着后边就举一个这么软弱的例子啊？刚刚你说多好啊，多坚强，我为主做了那么多功。我在想，保罗自己就是一个非常以谦卑习惯了的人，他就怕，非常就害怕这些不得已的夸耀会让人怎么样对他高看，或者会引起这个弟兄姐妹不好的效法。所以说他立刻就来一个自己软弱的例子来怎么样中和一下，至少是中和一下，我这么讲啊。所以我们也是，如果是碰到你需要啊也没关系，但是需要完了之后也要有自己的这个软弱的例子来中和一下。那第二个讲的这个罪呢就是自欺你看这个第二节的下半节说他为什么说他是自欺呢？因为他以为他的罪孽呢终不显露不被恨恶，他其实这就是掩耳盗铃，自己欺骗自己啊。因为他这个我们其实古人都说呀，这个什么什么叫除非己莫为了这个那就古话嘛，都说对不对，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所以而且他们这犯的这种罪然后得罪人家，怎么可能还不会被人家恨恶呢？怎么还会这个不显露出来呢？不过大家可能想了，的确是有些罪是不显露出来的没错，有些这样的这个罪呢是会在你今生就被显露出来，不管你自己觉得做的多么隐秘，你像很多的电影啊电视剧那个高智商犯罪啊，我有时候看到都觉得惊奇，那么聪明想出来那个策略那么的高妙，你为什么还就去犯那个罪了呢？你有这个才智的话，你自己 start 一个公司你早就成了这个 Zuckerberg 对吧，你何必去犯那个可是呢他们以这个觉得自己非常高明用这种高明的手法来犯罪不被揭露。有些人这个是啊，这个有的人就是他有生之年就被揭露了，神就总是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就给暴露了，但是有的人的罪呢到他死也没有被暴露觉得很好吧。但是我们基督徒知道什么样的罪 你到最后都会被暴露，要么在主耶稣的这个白色大宝要么在这个主耶稣的那个审判台前，要么在白色大宝座的那个审判的台前，你早晚神都会把你做的怎么样公布于众。你比如说旧约里边，当时那个像雅该，对不对？雅该去打完了去偷点衣服的时候，他藏在还埋在的时候，他埋在他帐篷房间，他觉得不可能有人知道。哎，神就用一些什么抽签的办法，哎，最后抽出来了，他在活着的时候罪就被人知道了。哎，犹大犯那个，犹大偷偷摸摸弄点钱呀，不觉得有人知道。其实到他自己最后有点后悔死掉了，别人也不知道，使徒们也不知道，但是神的圣灵来了之后就启示。彼得的第一篇的讲道前面就说了，讲道之前就说了这个犹大因为怎么怎么样要找一个人取代他，那个时候他的罪行就被人知道了。所以你死了之后照样可以被人知道，甚至怎么样被记录下来，甚至连两三千年之后的人都会知道，像秦桧一样那个像就在那个杭州那里，然后被人去这个唾骂，被人去踢打所以这些事情将来还会知道。可是呢，这些罪人呢，他们对将来不 care，因为他们不相信神，也不相信可能有身后的事情，所以说他们就这样有恃无恐第三个，这是在第三节说他的言语诡诈，他口中的言语呢尽是罪孽诡诈，然后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就是言语诡诈与善断绝。那这个我们其实过去知道的太多了，而且我们自己的因着嘴舌的不干净而惹的祸，相信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有只不过可能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诡诈，我们可能不小心说了一句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在雅各书的三章二节他就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但是呢，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就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这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可是呢，那毕竟是不要失去怎么心存言语诡诈哪怕就是偶尔的这个言语上有过犯，被过犯所胜我们可以悔改另外这个人说他 与智慧善行呢已经断绝，用这样的词就是说他离着善离着智慧越来越远，那你说他不是傻吗因为你离着善这个越来越远，那就是恶你离着智慧越来越远，你就是傻呀可是呢，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又蠢又恶呢那就是这个什么，因为就是他根本不认识神这在第一节里面就给出这个这个叫那个 base point 那个基本点就已经给出来了。箴言九章十节我们都知道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可是呢，很可惜的，世间就有很多的人他就拒绝这个智慧，拒绝这样的智慧而且还有人还会做一些很愚蠢的事情。那第四个罪行呢，在第四节的上半节说他定义不行善事，他在床上图谋罪孽定义不行善的道。其实不行善道我们呢每个人呢偶尔都会就是说偶尔都会犯错，但你只要悔改，只要记下我，就像上次我记萧峰举的一个他见证一样有了之后他自己记住我以后千万不要再掉到同一个坑里第二次，对不对？那其实就好。但是呢，这边呢，这节经文的重点就在定义二字。定义什么意思铁了心了，他就是铁了心了。这个犯罪，你看床啊，本来是让大家安息睡觉的地方，他在床上都在那里怎么样辗转反侧，图谋第二天怎么样去犯罪抢夺然后想起这个何西阿书里边有一章讲犹大的首领就说他们就像那个烤饼那个火炉里面火一样，心里被火所烧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一大清早就起来就埋伏。这些人也是这样这个根本就没有安息为了图谋这些事情，为了这样子故意的犯罪这个甚至不眠不休。最后一个说不憎恶恶事，就是老好人不得罪 看见你们有不好，看见 有这个罪 也不去管呀。就像我今天讲那个视频呢，啊，很多的那些市民就明明看到那个他就不管呀，对吗？ 就不去管呀。啊，这个圣经里边特别是这一段，我就看到不光是说有描述罪人的，描述恶人，不光是有些那种主动的，还有很多呢用一些这样的就是 negative 这种负面的词汇。你比方刚才说断绝呀，那本来是善是好事嘛，他断绝，对不对？本来是要憎恶神，其实要憎恶，要我们去憎恶恶事，神要用的人一定要憎恶罪恶。当然你要爱罪人，但是你要憎恶这个他所犯的那个恶，那个罪恶。那可是呢，你如果是这样的人，你看他就不憎恶恶事，那意思这就通通麻木了，通通麻木了。所以这样子的话的事情，现在可惜在我们的祖国非常非常之多。有人甚至用了一句，写一个文章，最后用了一句什么话，就是也跟这个好人坏人有关系啊，意思本来都是好人，好人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恶人的呢？他说，就在他感觉到不公平的那一刻，感觉到不公平，慢慢慢慢就不管。中国之所以有这种情况，那以前的那些案例啊，大家都知道，以前有名的林良才长老也举过南京王红案例，对不对？来救这样的老人，结果呢被老人的 家属来什么来这个讹诈，这个也不要紧，有人就是这么不道德嘛。关键是你政府、你法律、你法院怎么判？最后南京法院判的什么？判这个人还是判王红有罪啊。所以这样子的判决，你怎么会能激起来这个世人、这个国人这块同情心呢？没有人敢去管这个，就怕碰到这种。最近又有一个河南又有一个什么判决案，我也没时间去看那么多，但是我看到这些的例子太多太多了，说难免我们的国人现在是越来的越冷漠，越来的越不憎恶罪恶，那不敢管了，就是怕惹火烧身呢。这是其实跟政府严重的不作为甚至是反作为有极大的关系。好，我们看到这个恶人做了这么样一些的这个罪过，那其实呢，我们也不要只是说想到这些恶人就是指那时候的什么人，我每个人的心里呢都住着一个小罪人，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那个可以说是那个原罪。其实神呢在这个耶利米书里边有一句话，就是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对吧？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神是这样评价的。那说明是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但是都有的这个东西靠什么来压抑？靠你自己的善吗？靠你自己的判断吗？那不行啊。所以这个原罪呢，我们其实理论上心理上都知道，但是这个原罪在平时是发不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们现代社会看不到那么多的是罪人呢？不要忘了，我们的周围有什么？我们有已经是成熟多年的法律，我们有道德、有伦理的标准在那里束缚着你。所谓的束缚着你，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你要做一些事情，你要么触犯法律，这个相信非常的少人，但是还有一些事情，你要会触犯道德律，你会被人指指点点，你会觉得丢面子，你有这些东西在束缚着你。所以说，在正常的场合，那个原罪、那个小罪人不会显露出来。可是，当刚刚我说了，环境合适，权力在握，尤其是认为自己代表正义的一方的时候，你代表正义一方怎么样？你就不必承担法律和道德责任啊，你甚至可能还会得到道德的赞扬啊。你比如说这个当年这个不说美国这个士兵在伊拉克也是月球嘛，翻出这个事件来，对吧？月球的士兵他说，我是为了获取这个反恐的信息啊，相当于拷打之类的吧，为了获取信息啊，他是正义的，用一个正义的这个目的呢来掩盖他们残忍的手段。那其实反过来说，恐怖分子也是啊，我们觉得恐怖分子简直是恐怖至极啊，可是人家恐怖分子、恐怖分子之间，他们认为他们是英雄啊，他们是为了民族解放啊，在他们那里很可能还要树碑立传呢。所以说，有心理学家，也就是其实这个刚刚说这个 Zimbardo。他到最后在他里边讲了一句什么呢？有人其实反驳他这个很大的争议，有人还继续反驳他，但是回应的时候讲，你提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善和恶， 他说是实际上是不同的善之间的 conflict， 还有不同的善，既然都是善，为什么有这样你死我活的 conflict 呢？关键就是我是我的善，你是你的善，他是他的善，大家都以自己的善为善的标准，我们都遗失了，都离弃了那个善的真源。那世人就知道，第二个大点，他就立刻就回来歌颂神，他知道神是那个美善的源头，他借着这个思想神的属性，表达他对神的信心，也怎么样呢？也呼召这个人来认识他。为什么？认识神的人可以有喜乐饱足啊。他第五节、第六节啊，这个是说人是认识神的属性啊，这个部分，这两节里边啊，我自己非常佩服这两节，真是写出了那个我心里认为的那个诗歌的伟大。哎，这个翻译也非常好，翻译的非常的工整。你看我其实故意的把下半节第六节的下半节放在下边，就是为了让凸显第五节、第六节这个翻译非常的工整啊，这个读起来的非常的这个觉得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心潮澎湃啊。我相信大家都很熟，刚才诗歌呢其实就从第五节开始唱的啊。诗人他这样赞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你看，先从神的慈爱开始，但是后边马上就涉及到神的公义，这神的两大特性、两大属性毫不的怎么样，毫不的啊，这个有意的偏移。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们自觉不自觉的常常就把神的属性做一定程度的偏移，不是说偏移了，侧重吧，可以说这样侧重。其实我个人不否认神的慈爱的这个特性，我个人觉得它还是大过或者是稍微高过那个公义。那这样讲有时候也觉得不对，它这个两个是相辅相成，但是呢就我们的感觉来说，就从神当初创造人，当初留给人有自由意志，冒着说知道你们人可能因着自由意志就会去学习，也就会掉入到犯罪，学着像就会有骄傲，但是他还是因着这个爱来给人以自由意志，然后当你人都这个跌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时候到了的时候，他才让他的独生子为了这些罪人流血牺牲，干什么呢？就是一个目的，能让你知道这种牺牲的伟大的爱之后，你心悦诚服的来顺从他，不是因着理论，不是因着你头脑的知识，也不是因着环境的压力，是你自由意志里边愿意知道神这样的爱，愿意选择来顺从这样的爱。所以我个人觉得慈爱还是稍稍的大于公义，可是如果没有公义的慈爱，那就溺爱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这个没有慈爱的严，就是公义，那就冷冰冰啊，就是冷冰冰的铁板一块，我管你这个什么，你只要犯了一定点罪，立刻杀无赦。所以说神才会是慈爱公义。你看、下边说的信实呢，实际指的就是他的慈爱，他的慈爱是永远可靠，永远长存，这是信实。说到他的判断，就是因为他的公义啊，对你无论这个善恶，对这个对错呀，他的这个智慧，他的判断力呢，比你人所想到的最深，就是海嘛啊，那时候的人特别是想的最深最深就是海洋，比那个都还要深刻。而放着这样伟大的神，如果是不去跟从，放着这样伟大的神，爱上往上高过诸天，往下下及人民和牲畜，牲畜都虽然我们古人的诗里面也说什么天可怜幽草，叫什么人间爱晚晴还是怎么样，忘了。他也有些诗人讲啊，过去对那个天说，哎，天也怜，天可怜见，天也怜那个什么。但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天，没有人格的这样的关系，没有像这样的神，他怎么样？他爱人民，爱牲畜。所以这两节，我觉得就是真的把神的这个他的这个性情，他的这个属性啊、描绘的是非常的美丽，又非常的这个一致，而且非常的深刻。 除了这个之外，下边七到八节呢，啊，这个诗人也就是大卫了，他就开始想到我们认识神的人，认识这位这个善的源头的，哎，一定会能得到一些的啊，这个从神而来的负责，包括什么呢？这个包括有保护，是吧？投在翅膀下边啊，神就像一个老母鸡的翅膀，维护小鸡一样的，诗人可以投在他的下边来去保护，可以有满足的喜乐啊，你可以喝这个有肥甘可吃，有乐喝的水可以喝。最后特别重要的呢，还有这个，因为这是生命的源头，这是光，你和它接上之后，你的生命才有了意义。那这边说，这边说这个神这个保护呢，像这个翅膀下边就保护我们，像翅膀下面的小鸟一样。其实人在危难的时候，其实总想找一个保护，找一个避风港。那他说神呢就是这样的。可是呢，人呢也常常会犯这样的。我们没有那个危难了，我往往就想挣脱这样的保护。我们开始不觉是保护了，我们觉得开始什么是某种的束缚，我就开始要挣脱。所以说，神这样的保护，这样让诗人能投靠在翅膀荫下的话，不是所有的人。其实神给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权利，但并不是所有的人他都愿意来取用，他都愿意来接受，愿意来享用神这样慈爱的保护。他是觉得我自己完全可以保护我自己。这个神丰富的供应这边也说了，这个能叫人满足，为什么？那个其实他这引用的是旧约那个献祭啊，肥甘就是献祭的时候那个肥牛啊，那些等等，他是用这个来做象征，表示人呢就是在神的慈爱下，在神的喂养下呢，他可以有满足。特别这边乐河的水乐河的水就是说神有像是一个活水的源泉啊，这让我想起来那个我们是因为在。也在教那个耶利米书嘛，耶利米书在刚开始的时候，好像九章那边嘛，就有一个也讲了一个例子啊，就说犹大人啊，你们呀，就是自己呀来凿一个，用手凿一个水池来蓄水，而不去救神这个活泉。可是你凿的水池呢，那就破裂有破口。那其实难道我们现在我们不是也在造吗？啊，如果我们想感觉到不太满足，钱不太够了，房子不太大了，车子不太新了。等等，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在我们的所建的这个池子上面，我们继续的增这叫什么添砖加加瓦。我们让我们的池子的这个越来越高，我们以为怎么样？我们以为就可以存的水越来越多，就可以对我有越来越大的满足。可是我们忘了一点，我们的池底也是破漏的，我们有一个破口的。神造人的时候就放了那么一个破口在那里。只有神才能满足那个，才能填上那个破口。可是我们常常不觉得，特别是我们在一生追求当中不觉得。你可能是因为某种事件、某种什么，甚至有的人到了极富极富的时候，他忽然的醒悟，没什么用啊。我们都知道，那个谁嘛，乔布斯嘛，乔布斯临死的时候非常后悔啊，对不对？他非常的后悔，他有太少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了。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个佛教徒，他也是说我太少的时间去。这个他叫寻求心灵上的这个或者和家人的，那是世界是首富了。那个时候他也是会突然到了情况，他也会突然醒悟，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有个破口啊。我们其实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我们以为我们把这个池壁加高，我们就慢慢的蓄水就多了，我们就可以满足了这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误区。所以每一个信靠神的人啊，其实我们都应该来到慈爱的神面前，让神呢来个充满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你觉得你不满足也没关系，你觉得你有重担没关系，我们都一切交给神。你甚至也可以向神求，求的对不对你甚至也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神可能就会按照你现在的信心的情况来这个来答应或者怎么样或者是不答应第三个点就是第九节，连接生命的源头。这个人可以得到生命之光啊。第九节说，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其实前面用洁净的泉水就给人说这个 干渴的生人的有生命了啊。这边又在这个丰富的恩赐用光来描述，用光来描述。那个我们这里今天没有这个，我们坐在这个，你看其实非常亮了，是不是？那大家能不能看到我们这个空气中的灰尘呢？看不到。假如说有一束阳光射过来，比如说落在哪个地方，你就会看到这个阳光当中的很多的灰尘。这跟这个神这个是一样啊。那我们不在神的光中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神的啊，或者看不见神的那些作为。所以说神用这样子的比喻来提醒我们啊，特别是主耶稣也说了，我是活水，我是光，对不对？所以说旧约新约这前后一致啊。最后一个部分就是这个诗人的祷告啊，同时呢也是他来靠神来惩恶扬善啊。第十节的时候，你看在一人祷告里面第十节其实就说出来了，那个标准判断善恶的标准已经点明出来了。他为哪里点明呢？愿你常施慈爱给认识你的人，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就是认识你的人啊，认识你的人呢心里就是正直的人。所以说这边就已经点明了，我们要想啊知道善恶，要想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我们必须得做这个啊，必须得靠神来做认识神的人。那但是真正认识神的人呢，他才是愿意这样的降服，有时候知道却不愿意降服的，明白可是不想遵从的，其实就等于不认识神。第十二节最后说呢，这个这篇诗其实你要是仔细研究，我没有时间说，它文学结构的话，它在前面讲恶人，对不对？最后也讲恶人。这个中间部分呢，你看讲神的恩典，讲神的保护。第十节第十一节呢，讲是认识神的人啊，这个会怎么样？那夹到中间第九节，其实就是那个光，那个源头，这是重心，这是重点。所以他最后一节又回到那个恶人，想到恶人怎么样？不要自己伸冤，就像罗马书里面他讲的，伸冤在主。我们既然是相信神的人了，哪怕我看不到恶人现世报，但是我也相信这个恶他不会永远的不报，只不过神是推迟。好，这个其实这首诗歌呢，拿到我们现在来讲呢，就其实就是关键看我们人呢怎么样根据认识神的程度或者是认识神的属性来帮助我们过今天的生活。特别是像最后讲的，你对付恶人也好，你有困难也好，向神祷告，对付恶人靠神来指导我们今天的生活，对不对？那到这里的话这信息要结束了。那么我也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从这个诗篇三十六篇当中能够体味出我们判断善恶的标准。这个是不是愿意这个按照神的对神的正确认识来生活？其实这还是我那个题目，这有天壤之别。我上一次完了之后用一个小诗来总结，有弟兄姐妹挺喜欢。那我这一次再尝试，毕竟是学习诗篇嘛，那我也就也学习诗人啊，我还是用一首小诗来做结尾啊。罪劝如神知善恶，但是经云认神是会开端，弃恶从善唯靠主，真光照耀度余年。好，我们来祷告。谢谢亲爱的主，把这样美丽这样有哲理的智慧诗篇放到我们的心中，摆到我们的面前。主啊，愿意我们都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愿意像诗人一样，我们愿意更加的认识你，更加的体会你的属性，我们更加的来愿意跟从你，从而使我们不会掉入到所描述的恶人那样子的境遇的当中。主，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求你在接下来我们的余生当中就保守我们这样子的心愿。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